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我有很蛮有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那么这次来到这里呢，我又发现有很多神赐给我们许多新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真的很高兴看到大家能在主的名下我们一同来聚集和赞美他。我们也谢谢刚才姊妹们带领我们所唱的这一首诗歌，真的是一个很美的诗。虽然说我们人靠着话语我们很难，我们也完全不可能把神完全的荣耀给描述出来，但是借着这个诗歌，我们真的能够对我们神的荣耀我们有一点的看见。那么在今天我们分享信息读神的话之前，我想我们先有一些的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实在你是你自己的恩典，主啊，我们这样渺小的人，主啊，我们不过是尘土中的尘土，你竟这样抬举了我们，主啊，你为着你荣耀的缘故，主啊，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你的权柄，主啊，你赐给我们能力，主啊，让我们能够为你管理这地，主啊，你也赐给我们权柄，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能够从你而得走你自己的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能够来将这个地从撒旦的捆绑当中，主啊，我们带来归向你，主啊，我们愿意你自己的名在这地的荣耀，主啊，我们愿你自己的名在我们人中间来被高举，主啊，愿你自己使用我们这今天的聚集，主啊，也求你自己越过我们人一切的软弱，主啊，将你的话语将你的荣耀彰显在这地上，主啊，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归给爱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那么刚才姊妹分享的这首诗歌，刚才姊妹有说了在诗篇的第八篇，那么好不好，我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来把这个诗篇第八篇念一遍。我请弟兄们念单数节，然后姊妹们念双数节。诗篇第八篇第一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月亮星宿，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你手所造的万物就是一切的羊羽，人类的手工作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的他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谢谢大家。那么其实这个诗篇第八篇在新约里面，希伯来书第二章有引用到，那么好不好，我们也请大家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从第五节到十五节，我还是请弟兄们念单数节，姊妹们念双数节。的世界，神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都伏在他的脚下，就要万物都服他。 唯独接纳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与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赐，为万物所赐，我允许我的儿子，去施救他们的元帅，我看得以完全。这是回忆，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
我
所
要将你的
名
还与我的弟兄
在会中，我要送你，又说我要依靠你，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好了，我们经文就先读到这里。那么其实这两段经文的内容实在是很丰富，今天呢，我们因着时间的缘故，我大概只能分享两点。一个呢，就是说就像我们刚才希伯来书所说的，那么我们这一段经文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救恩的元帅。那么第二点的话，如果我们够时间的话，我们会分享第二点，就是体贴主耶稣的心意。那么我们看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就会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这里说到主耶稣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那么其实他引用诗篇第八篇的时候，你看到诗篇第八篇是大卫所写的诗歌。那么虽然大卫在那个时候他没有见过主耶稣，但是他从神得到启示，神告诉他要从他的后裔当中兴起人坐在他的宝座上，并且永远建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么这个人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看大卫的诗歌的时候，你可以看见虽然说是在数千年之前的一个人，但是因着大卫是这样爱神的缘故，他也是最能够体贴神心意的一个人。神给大卫的一个评价就是，我寻得一个合我心意的人，我要立他做我民的王，我要高他做以色列的君。那么我们不晓得大卫是如何的怎样的得到了神的启示，但是从第八篇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大卫在观看这地的时候，我们请弟兄们为我们放一个的图片。那么他观看这个神的创造的时候，他实在是感到人是如何的渺小，他实在是看到神的荣耀，神的名是何其的美，神的荣耀是何等的大。我请弟兄放另外一张照片啊。对，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呢，实际上是在以色列地所拍摄的。虽然我们不能说是大卫所看见的那一个，但是这个心，神把它创造，把它放在天空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过了多少的时候，但是这些心，我们可以借此看见神的大能，我们借此可以看见神的荣耀。我想我们人许多的时候，不管我们是没有信主的，或者是我们有什么别的信仰，我们的眼目其实常常只是看到地上。我们看到地上的时候，我们经常被地上的一些东西所吸引。我觉得地上的东西，比如说财富啊，或者是风景啊，觉得很美。但是实际上这个地在神的创造当中，我们如果仅仅是从那个 规模上或者说是从那个质量上看，这个地是很小很小的，是微不足道的。当你观看神所创造的诸天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在这地之外，似乎你看见的心都比这个地大很多。不说我们这些远的，你就说在太阳系里面的这九大行星里面，每一颗都比地球大。那么这些远在诸天的这些星，那么据人的说法，那可能就是超过1000亿颗星。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全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是有限的，按照我们自己的知识，按照我们自己的想象，我们无法去形容神的创造，我们也无法去想象这个伟大的神，这个伟大的神他是何等的大，他是无限的大。以我们有限的知识来说，我们完全无法描述，也完全无法想象。那么大卫呢，他因得到神的启示，他不但看见神的荣耀，他也能够隐隐约约的体察到神救赎的恩典。那么在诗篇第八篇的第二节，他说到，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那么这个敌人呢，我们读了新约，其实我们应该很清楚，这个敌人不是说与我们不友好的人，或者说是你不喜欢的人，甚至也不是说你要与之征战的人。这个敌人实际上指的是敌对神的人。实际上我说的不是很完全对，实际上是抵挡神的那一个。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抵挡神的，我们称之为撒旦。那么他因这一个仇敌的缘故，因为我们知道撒旦他最起初他的罪其实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别的事，他最起初就是骄傲。那么因为他的骄傲，他试图与神同等，他试图夺取神爱子的荣耀的地位，那么因此他成为抵挡神的。那么因他的缘故，那么神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那么为什么说是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因为对于我们人来说，我们是有时间限制的。那么如果说从我们自己知道的这个时间来算，我们的时间从人开始的时间也不过是6000年这样子。那么对比我们自己跟这个神的仇敌来说，我们在仇敌的眼中，我们就不过是婴孩和吃奶的。因为不管我们怎么样，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100岁的寿命，我们已经很高兴了。我们如果说有像雅各说的，我现在130岁了，如果说我们能够达到那个130岁，我们就会非常 happy 的。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子？但是实际上来说，即使是雅各，其实他说我的年日又苦又少。那么实际上来说，我们不单是说对于这个抵挡神的这个撒旦来说，我们不过是婴孩而吃奶的。即使是我们像亚当，就是神所造的第一个人亚当那样，我们能活到900多岁，但是在神的眼中，这仍然是不完美的。那当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我想最近如果你有跟着教会一起读圣经的话，我们正在读创世纪，你可以发现创世纪里面始祖的生命基本上都是在900多岁。那么其中最长的一个呢，就是以诺的儿子马土沙拉，他最长的生命是969岁。但是当我们数算这些人的寿命的时候，你会很惊奇的发现他们都有一个总结的话，而是说到他们活了900多少多少岁就死了。 那么如果放在我们人的眼中来看呢，我们觉得900多岁是 happy 中的 happy 了，那非常非常完美了。因为不但对于我们来说很不可思议，因为在我们现代人来说，我们摩西告诉我们，你一生的年日不过是70岁，若是强壮你可以活到80岁，但是你发现始祖不但能活到900多岁，甚至像挪亚他能够在500岁还生孩子，这说明什么？他们不但是岁数足够长，他们的身体也足够的健康。但是神接着圣经给他们的评语是他们就死了。那么这里这个就死了，其实是一个很遗憾的语气，也就是说人即使活到了900多岁，仍然不是神所希望的，他造人的那个最初的目的。也就是说这些人不管他活了多少年，像所罗门所说的，他能活千年再活千年，他仍然达不到神所要的那个完美的目的。那么这是为什么的缘故？这是因为人背逆了神，堕落了的缘故，所以他达不到神的那一个目的。那么神对我们有什么目的呢？神其实造我们不但是要赐给我们生命，他更要我们能够说我们能得着他自己那个永远的生命。那么我们不去详细的去诉说始祖是怎样犯罪的，我们只是强调一点说，不管我们人怎样去做，也不管我们现代科技有多么的先进，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所造我们的那个目的。那么神不单是要我们能够得他永远的生命，那么他还有更荣耀的目的，那么我们稍后我们会提到。那么在人被造以后呢，人堕落，因罪的缘故人堕落。那么我们来看了这个诗篇的第八篇，他所说的是什么？就是神要把我们恢复到他创造我们的目的。那么这里就是第八篇和希伯来书所说的那一个神要救我们的方法，就是他的救恩如何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当大卫观看这个天和地的时候，他实在是感到了自己的渺小。那么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们知道大卫一生的年日不过是70岁，那么实在是看来他不但是说他到不了雅各岁数的一半，雅各的一生的年日是147岁，那么大卫甚至不到他的一半。但是对于我们人来说，我们的价值不在于说是我们年日的长短，我们的价值乃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回到神所造我们那个原有的目标当中。然后大卫继续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那么实在来说，人是比天使微小。那么这个微小一点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我们比如说我们人跟人之间，我们会看见我们比别人可能会差一点，或者说有的人很成功，有的人很富裕，我们可以说是两极分化，我们差那么多。但是来说呢，人跟人之间的差别那一点，其实你是有可能可以跟他，就是说假如说你愿意，或者说是你愿意努力的话，你或许可以跟别人会差不了多少。但是我们跟天使的差别那个微小一点，那不是数量上的差别，那个是量级上的差别。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微小一点，无论我们怎样努力，我们都不可能达到那一个的量级，因为天使是个零。那么我们是活生生的人，我们是受时空时间的限制， 我们也受这个地的限制，我们只能始终是在这个地上，我们不管飞得多高飞得多远，我们还是 回到这个地上。但是你知道，就着圣经上面所说的，其实天使不受我们这个时间的限制。这就是说，为什么天使看我们就如同那个婴孩和吃奶的一样。那么这个也不是我们所要说的重点。那么我们的重点是在于说，神愿意用着我们这样的一些微小的人，他愿意用着我们这些吃奶的婴孩，他要赐给我们权柄，他要藉着所造的人来胜过这个仇敌撒旦。那么神造了这个地，我们可以在那个以赛亚书的45章18节说，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那么他造这个地乃是为着给人居住，也要藉此藉着人来管理这地，把万物都带到主里面。那么人失败了，人不能做成这些。那么这个地在神看来是什么样一个景象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大家都会很熟悉这个。那么实际上这个东西呢，我在小时候念书的时候，其实我就很稀罕，但是几十年我也没有能够买过它。那么这个是我来到澳洲，我有工作了以后，有一次我路过一个杂货店，我看见它，所以我买到了一个，真的是那个时候很 happy。那么当你看这个地的时候，神造这个地的时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星球。那么神让我们管理这地，你知道神创造诸天所创造的所有的星体，乃是凭着的话，乃是凭着神的话。圣经上有记载说，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它上面有说，他常耗着他的话语啊，托住万有。那么我们造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支架，否则的话我们没办法把这个圆形的东西，我们把它固定在一个地方。但是神所造的地球也好，各大星球也好，实际上来说他们没有我们人造的这个支架。那么神是靠他的话语，靠他的话语来托住万有的。那么这个地是怎样的呢？当初神造亚当的时候，把它设立在以色列地。那么实际上来说，以色列地其实是很小的一个地。你看到你其实在地图上你甚至不是很容易能够找到它。你只有找到大海的附近的时候，你才会看见这里有块小小的地。就是说你手指头指到那里的时候，其实把它整个国家都盖住了。就是这么小一个地，就是大卫当初所在的地方。那么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看到了神是何等的伟大。其实你真的很稀奇，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知道说我们怎么样来管理这地。然后神当初是把地交托给人来管理的，你要明白。所以我请大家不要忘记这一点。但是我们现在的人是为了是怎样去管理的地，我们常常会为了一些我们不说小的，我们就说一些稍微我们看起来比较大的，我们似乎说我们有时候为了正义我们会发动战争，我们可能有时候会为了土地，为了国与国之间土地的问题，我们会发动战争，或者稍微好一点，我们为了人跟人之间的 爱我们发动战争，这个在古代就有过这样子的案例。但是实际上来说，我们发动这些东西，或者说是我们为着这些地来争的时候，我们争的是什么？其实来说，人所争的不过是名和利而已。我们的眼目局限在这地上的时候，你是想想看，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所在的城市悉尼，我们在这里，你是否能够指出你的房子在哪里？你是否能够指出你的城市在哪里？它甚至都不够你一个手指甲盖大。那我们人生的目标就局限在一个在地图上我们甚至不能够找得出来的东西。那么我们离神的目标何等的远？其实当神造我们的时候，神就说他已经把地赐给我们了，但是我们现在活着为了什么？我们现在活着是为了把这个神已经给了我们的事实，我们在用自己的方法去争或者夺。那么我想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实在是说，当我们在地上忙碌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为生活去工作，这个是我们所要去做的。我们当然在地上，我想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当初也是这样，当我们来到这个异国他乡的时候，我们从万里之远来到这个新的国家的时候，是的，我们是有生活，我们也有工作，但是我们常常的光景是我们会用力过猛，我们用力过猛，我们会把我们自己人本该做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了，我们仿佛是我们的生活只是为了食物，或者是为了工作，或者是为了房子。但是神给我们的比这个更多，唯一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如果没有神的生命，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回到他造我们的那个目的。那么当神藉着大卫的口启示他的救赎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人虽然是失败了，但是神那个荣耀的目的他没有改变。大卫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进行海盗的都伏在他脚下。那么我再提一点，这里呢就是说，大卫有提到说，凡进行海盗的，你知道这个地的话大概是在这个地球的三分之一，那么海水大概是占70%左右，所以其实在古代来说，我们并不知道海是怎样去航行的，因为虽然说我们古人也有造船，但是能在跨洋航行的事情上我们可以说是一无所知。那么在华夏的地上呢，那么那个皇帝呢，他就发明了一个指南车，他即使能够指出南方或者是北方，那么他也即使能够说分辨出方向。那么后来过了很多年以后我们也有了一个所谓的指南针，但是事实上能够在这个海上航行的海盗就是海盗，我们说的是海有海的路，那么是在18多少年的时候，是一个基督徒去发现的，因为他读了诗篇的8篇以后，他从神的启示当中能够得知海他也有他的道路，那么他从此而发现了这个海上航行的路啊。我们请弟兄放另外一个图片，那么即使他可以证明说神的话语是确实的，是可信的，那么这个海上航行的路它是根据各种各样的条件而画出来的，当然包括有时间、有季节、还有气候，比如说风向、海流等等，我们这里不详细去说。那么我们这里说到神派人管理他手所造的 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那我们人失败了，那么神怎样去实现他的目标呢？如果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的时候，你看见说第五节，我们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然后第八节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指的是人，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伏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伏他。这个乃是说出了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现在所有人都知道的，就是万物到现在为止不但是不服人的管理，而且也没有服神的管理。我们主要指的是人，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许多处都有说，当神命令发出的时候，不管是海也好，不管是树也好，他们都必须服从主的命令。那么到了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重点。其实对于朋友们来说，我想旧闻也许你听过了很多次，也许有很多种的原因使你不能说你能够马上来认识这位神，也许你有你个人的原因，对于你来说你不能够相信这位主耶稣。但是在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我们人失败了的缘故，那么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那么在这里有一点我们要澄清的，就是说许多的时候对于朋友们来说，你是觉得神做这个事失败了，然后他又有一个 plan B， 然后或者那个 plan B 做不下去了，他又有一个 plan C。 但是请你记得，在圣经上从来没有说神如果是 plan A 执行不下去才有 plan B 或者才有 plan C。 在圣经整本里面，神只有一个计划，那么他就是在创世之初他就预定了的。他就预定他的独生爱子，将来要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为人人尝了死味。那么第十节说到，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那么使他们的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那么主耶稣在创世之前就是神所预定要拯救我们的，并不是说亚当失败了神才不得不差遣他的爱子，乃是说神早就预定要差遣他的爱子，也是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知道亚当会失败，但是神是给人一个完全的意志。也就是现在对于我们亲爱的朋友，我们对你来说，神的救恩他已经做成，但是他给你完全的意志，你有拣选神儿子生命的自由，你也有拣选你仍然伏在撒旦权势底下的自由。 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自由拣选的意志，就像当初亚当，他有自由的意志，他可以拣选生命树上的果子，他也可以拣选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么正因为主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味的缘故，他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那么这里也给我们看见，在诗篇里面说，人可以管理全地，人可以得荣耀尊贵为冠冕，乃是藉着主耶稣基督。只有当我们有了主基督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在他的里面，我们也才能够管理这个地。因为如果说我们人是照着自己的意志去管理，你就会发现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当中，不管是地震也好，战争也好，瘟疫也好，我们真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团体我们能够去管理。每一个团体之间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矛盾，那么唯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才可以说我们能够达到神那一个的目的。我们只有有主耶稣的生命，这里有告诉我们说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也就是说这个荣耀是唯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如果离开主耶稣的话，离开基督的生命，我们没有什么荣耀可言，我们不过是尘土中的尘土。我们的尊贵，我们的价值乃是在于说那一位救我们的主，我们的价值乃是在主救我们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如果不是因为主的缘故，我们人跟人之间，我们转眼我们就会过去，我们不过是少时出现的云雾。摩西告诉我们说转眼如风而去。那么这里还说，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乃是说到我们的主耶稣，他称我们这些羞耻的，就是软弱不堪的尘土，称我们为弟兄。我想我们在地上的人，我们都会有一个很深切的体会。许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因为说我们的家族里面有某某是伟人，或者是我们家族里面有某某人是在什么什么年代做过什么大官的时候，似乎我们觉得很光彩。当然我不是说你不可以这样子，但是说我们人经常会为着我们在一点小小的似乎是我们能力所能做的成就，我们就会很高兴，我们就会觉得很荣耀。但是实际上来说，我们知道那位造天地的主，他要给我们的是什么？他要做我们的父。那位神的儿子，他要称我们为他的弟兄。这样子的荣耀乃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你想，如果说一个皇室，我们知道女王的葬礼的时候，有很多去出席葬礼的国家元首，也有很多比如说被邀请的尊贵的客人，当他们到了那里的时候，实际上不管是国家元首也好，是各国的政要或者是怎么样名人也好，其实你都是站在那个葬礼的两旁的那个比如说贵宾席，或者是各种各样的那种席位，你只能坐在那里。但是唯有女王的家人可以陪着她，或者说是唯有女王的家人可以在这个棺木这个地方去跟女王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那么如果说我们不是信神的人， 当然我们现在没有空去说不信神的结局有多么的悲惨，但是我们可以说的是，我们信神的人，主耶稣称我们为弟兄。你想想这一个的尊贵比王室的尊贵有何等的大，这是我们无法可以想象的。那么其他的节我们不是很有空去一一的说，我们能现在来看第十四十五节，就是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那么其实我们心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我们过不去的。其实我想很多人，我们年幼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假如，我是说小孩子哈，假如父母不在了以后我会怎么样。其实小孩子有时候会想到这一些的问题。你如果看你的孩子，有时候他们会无缘无故的哭啊闹的时候，或者是他们在夜间会做噩梦的时候，或许他们就会有这样子心里面的一种恐惧在里面。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但是的话我们不能否认的就是有些小孩子心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也就是说死亡的这个结局其实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其实也是我们有时候会想起来的，但是我们常常忽略掉这样一个我们每一个人必定要经过的结局。那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忙了，忙到我们甚至都没有时间去生病，忙到我们都没有时间去考虑我们以后我们会怎样，忙到我们甚至都没办法考虑明天我是否还能起来照常的去工作，照常的去生活。但是在这里可以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当然你会说有些人他是不怕死的，有些人他是敢于去为别人牺牲的，但是你要知道说，不是说你有些事情你不敢做。我们成为仇敌撒旦的奴仆，不在于是说我们敢不敢做一些事情。你知道我们甚至有时候我们很敢做，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敢，当别人跟我们传扬神的时候，我们可以敢去抵挡他，这可以说明我们是敢做。但是这并不代表说我们不是撒旦的奴仆，我们是撒旦的奴仆乃是在于说，圣经上面说人人都有一死。那么这个是撒旦的奴仆，或者说是在撒旦权势下面的这个证据，就是说人人都有一死，而并不在于说你现在敢做什么或者不敢做什么。那么主耶稣来，他就是为了要将我们释放，从那个死的权势之下把我们释放出来。十四节说得很清楚，他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那么也唯有主耶稣基督，也只有他一人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那么我想有一个基督徒他说过一句话，那么在这个接下来时间不是很多，我想也许这句话你可以记得。那么他跟我们分享说，一个不信神的人，他的一生他只生一次，但是他要死两次。那么他生一次乃是说到他身体的出生，那么他的死两次，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的人人都有一死，那么第二个死那就是要面对神最后的审判。 那么你如果想要了解的话，你可以去查圣经，或者你可以在我们聚会之后去跟我们的福音组同工去了解。那么这个死就是要面临神的审判。那么一个信主的人，他的一生必定会生两次，那么他只会死一次。那么除了出生这个生是跟其他人都一样，那么这个死，也就是说身体的死，也是跟其他一样。那么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有第二次的生。那么这个第二次的生说的是乃是从神的生命，也就是神得着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么我亲爱的朋友们，真的盼望你，虽然说我们时间不是很多，我们只有这一短短的时间，我们也只能跟你分享这么一点点的话语。那我想第二点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跟你分享。那么我们请朋友们你们记住这一点，就是在希伯来书的一章三节，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神给我们很清楚很明白的启示。希伯来书一章的第三节，请弟兄给我们看下一个图片。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上面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里说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亲爱的朋友们，真的盼望你，如果你心里面真的有感动的话，你可以今天就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那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那么我们真的要常常的记住神给我们设立的耶稣基督，那么他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的救恩，也是我们他自己，也是我们生活的动力。我们今后的所有的生活，实在是说我们不仅仅是为了工作，或者是为了做事，也不仅仅是为了生养孩子。我们真的要记住我们有一个何等尊贵荣耀的身份。当然主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地方，我们或在工作上，或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家里，或者是在各个地方，我们都是耶稣基督自己活的见证。那么我们所行的一切，我们都需要在主生命的里面去行。这也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所应该所记住的。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是的，我们有些人我们或许会面对地震，那么有些人我们或许会面对战争，那么也许我们许多的人需要面对瘟疫。但是我们要记住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在所有的困境当中，我们说在所有的难处当中，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去面对，我们必须是靠着我们里面的主耶稣基督去面对。也许我们觉得自己软弱，但是神给我们的话语是他要从吃奶的和婴孩的口中建立他的能力。真的盼望主成为我们生命的我们所注重的那个最重要的点，他也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有点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救恩，感谢你所成就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也把福音朋友们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主啊，虽然这短短的一段时间，主啊，我们无法把你自己的爱能够诉说的完全，我们也无法把你的荣耀来描述的清楚，主啊，但是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是那些得着你生命救恩的人，主啊，我们愿意把 这白白的恩典与朋友们来分享，主啊，也愿意你藉着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你越过我们人一切的软弱，主啊，你除去我们一切不合你用的话语，主啊，你用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来开启福音朋友们的心，主啊，你也让他们能够来被你的爱所感动，愿你自己的灵在他们的里面来做工，愿他们得着你自己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愿一切的国度权柄尊贵和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给爱我们的父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